他已经20年没奔跑过了，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北方算起。说实话，他已经忘了怎样奔跑，忘了奔跑的感觉，身体内部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以及血液是怎样循环的。他从冷冻厂一路跑向大海，遗忘已久的动作唤起了他对北方新的记忆，如此强烈，如此清晰，仿佛他同时在两个地方，两个不同的时代奔跑，在凯夫拉维克，在寒冷刺骨的风中，也在北方。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跑到自家绿色的牧场，冲上前吓跑羊群。羊儿穿过篱笆间的大洞，贪食着草地上鲜甜的青草。他跑过草地，在阳光下怡然自得。天空是蔚蓝的永恒，蔚蓝的微笑，血液在他体内欢畅，因为活着如此有趣，因为他浑身满溢着生机和对生命的热望。尽管这个夏天很多事都改变了，连奔跑都变得有些不同，因为他刚发育的乳房轻柔地起伏着，在他的胸膛上颤动，就像有人贸然闯入其中。他也不能完全确定该以此为傲或是羞愧，可有关这一点他并未多想，只是在那个夏日欢悦地跑进牧场。永恒似乎带着幸福和阳光降临大地，他像个孩子，几乎像个少年一样奔跑，跑过昔日的牧场，轻盈又顽皮，像一匹小母马。同时，她也身为一个生活在凯夫拉维克的30多岁的女人在奔跑，穿着靴子和长过膝盖的白围裙。她几乎没有意识地迅速解开围裙，接着趟进海水里开始喘气。冰冷的大西洋猛地将她从过去，从记忆中拽回来。她胸脯的重量和僵硬的身体让她感到她已不再是一匹小母马，不再是永恒的玩伴。他走了，就像其他愚蠢的幻想一样。大海唤醒了他，让他全神贯注，他快速地向女孩趟去。水越来越深，再过一会儿他就不得不游起来了。他轻轻地移动，没有尖叫或者大吼。他觉得这样做似乎会让姑娘受到惊吓，就像他记忆中的羊群。或许他会因此游得更远，而不像现在这样缓慢。仰面漂浮在渐渐收紧的海浪中，凝视着灰色的天空。因为一个求死的人没有必要匆忙行事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神。这姑娘让自己漂浮，接着开始下沉，因为她想淹死自己，想从生活中消失。
不，
继母喘着气，
不要，假如我能帮你。
继母用胳膊抓住她，姑娘开始大喊，她先是大喊，接着尖叫，乞求，命令，
放开我，
随后加上一句，
你这该死的婊子，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淹死。
继母一边说，一边努力躲开姑娘的拳头和指甲。西家，他就是西家，就是1976年1月的一个清晨，我和阿里遇见的那个姑娘，正是那个被哥用脚死死踩在地上，那个跳上卡车说，假如我错过这个，那真是混蛋的姑娘。可是才过了4年，她却想了结自己，而且差点达到目的。要不是继母心情不好，出来抽烟休息的话，因为生活不易。继母说过，有我在，没人会淹死。他说得很平静，仿佛正走在街上和别人对话，或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，隔着篱笆和邻居交谈，但语气却带着某种绝对，某种像山一样难以逾越的事物。所以西家不再挣扎，不再用手打继母，不再抓挠，也不再咒骂，身体顿时软下去，任继母带着他游回岸边，游向湿滑的岩石，游向他极力想要逃离的生命。 北峡湾，过去。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，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。我们一起记住这一天，大海比日常生活更宽广。你能在海上找到安妮，在那里你能找到一种广阔和高深莫测，用以安抚、宽慰和减少生命的种种困境。人们在陆地上有各种烦恼、摩擦、挫折、相处的需要和义务。你凝视着海浪，感受存在如何在你的胸膛里平静下来。接下来也许会起风，海浪高过船头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而波谷那样深，你几乎能看见海底，仿佛它正升向海面，要把你带走。寒冷和潮湿，艰苦和辛劳，把鱼从海里捞上船，不管天气怎样，都要将它们淘洗干净。不管是风和日丽，还是霜雪交加，船艺就是自由。不过自由也在于你知道自己不能依靠任何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也绝不能依靠你的祷告，因为天堂的仁慈被远远抛在岸上，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。这句话，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，如同劝诫深入了他儿子们的内心，索巨尔和居纳尔，还有后来的雅各布，一条劝诫，一个基准，第十一条诫命。还不到13岁，索巨尔就已成为一名成熟的舱面水手。他从7岁起就跟随斯莱普尼尔出海打鱼，除此之外，他也会陪着特里格维驾驶着他的小船在近海活动。可这些事情并没有让他成为真正的水手，他依然只是个小男孩，和邻家的孩子一起上山去海边玩耍。不过现在他快满13岁了，生活突然板起面孔，这就是奥迪尔所经历过的，对索巨尔而言也一样。当然他不是奥迪尔，他和父亲不完全一样，远远不同。索巨尔有些遗传母亲身上的幻想，爱读书，会写诗，尽管只是偷偷的写，不给任何人看。他在北峡湾出生，在一个村子里长大，在那里人的生命总在和大海较量。奥迪尔的话，第十一条诫命，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，如同他血液中的交响曲。他首次以一名成熟水手的身份出海是在春天，他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，他渴望得到机会证明自己，以水手的身份走遍整个村子。他应该先开始学会和陌生人相处，这会更好。奥迪尔对玛格丽特说，和陌生人一起做事会让他更快得到锻炼，让他更独立，更坚强。在你还年轻时，学习是非常宝贵的。说到底，你永远都是孤身作战，除了自己，你无法依赖任何人。当玛格丽特看着大海，想着索巨尔的时候，他看不见奥迪尔看见的景象，他看不见祝福和自由，只看得见危险、苦难和一个充满亵渎的冰冷潮湿的世界。一个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世界？他最希望的是让索巨尔和他一起待在家里，永远。可这是一个天真的女人的幻想，她很清楚，她清楚没人逃得开生活，也清楚海上的生活几乎就是她的命运。尽管她也爱幻想，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钻进书丛里不见人影，做一个好学生，她也总是被大海吸引，梦想在那里证明自己。她清楚这是生命的循环与节奏。农民的儿子在羊舍终其一生，而乡下的孩子则在海上。